平安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守望在克西马尼，就是刚才念的圣经下面的一节，就是14章第38节。我们之前的圣经我们也念了一些哈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。安徒生写了一个童话，写了很多童话了哈，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很多人都听过，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，我也很喜欢的这个故事，就叫做《坚定的锡兵》。他讲的是有一个人就拿一块锡就去铸那些小兵的，那小人，那他铸了24个完美无缺，那他还剩下一些，他就去铸第25个的时候了，那个锡就不够了，结果这个锡兵就缺了一条腿。但是偏偏是这个缺了腿的锡兵，他的经历十分的奇特。
对不起啊，因为步骤太多了，所以我要按这个时间，那我重新来过哈，就是说这个锡兵，我讲的这个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守望在克西马尼，那我讲的这个是安徒生的故事。安徒生的眼睛就注视着前方啊，保持警戒的姿态。那结果小孩子玩耍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锡兵就弄到窗外去了，他就掉到窗外去了。窗外有两个调皮的小孩呢，就捡起来，就折了一只小纸船啊，就像右边这幅图这样啊，就把这个纸船就把那个锡兵立在上面，就顺水而下了。这个锡兵就站在船上啊，也是扛着枪，眼睛注视着前方。结果这个纸呢就吸水嘛，慢慢慢慢这个锡兵就沉下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个船已经到了湖里面去了啊，到了一个湖里面去。结果呢，就给一条鱼把这个锡兵给吞了下去。这条鱼呢，后来呢就被人家捞着了哈。就捕鱼的人就把它捕到了，或者钓鱼的人把它钓到了，然后拿到市场上面去卖，结果刚好也是这一家人就把这条鱼又买回去了，买回去了就那个人抛开这个肚子的时候又找回这个锡兵啊，得而复失啊，这个锡兵很奇特，又把它放回在原来那个地方啊，这个锡兵呢还是虽然一条腿还是扛着枪，没有忘记他的姿势啊，他就注视着前方，非常警戒的在守望。那就想起我们今天的经文啊，我们就是说啊，守望在克西马尼。那这里说了哈，34节，对他们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那大家都知道了哈，守望祷告、警醒祷告实际上是一回事哈。警醒就是守望啊，这翻译的问题，英文就是 watch， 要看着。那我们说了那么多守望祷告，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到底守望些什么？Watch， 守望什么呢？不要忘记哦，耶稣现在在克西马尼咯啊。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都知道啊，主餐以后他们唱了诗，然后就去了克西马尼，然后耶稣就讲了这句话，你们要 watch， 跟门徒说 watch 什么啊？我们设想几种可能，可能会不会是看着犹大会不会来抓他呀，因为犹大已经去 准备去卖他了嘛，哈，啊，是不是？那你给我看着，犹大来了，我拔腿就跑。啊，这显然不是哈，因为耶稣就知道犹大要骂他，要卖他，结果他才去那里。啊，就是因为犹大知道那个地方，所以这个不对。那么下一个可能，会不会耶稣希望门徒守着啊？只要撒旦来了啊，你就抵挡一阵子，可能吗？也不可能哈、啊。撒旦的前身是天使啊，这个天使能力是非常大的，撒旦能力也非常大，门徒血肉之躯是打不过他们的，所以这个也不成立。那会不会是啊，守望着看看有没有天使来？其实也一样啊，天使的能力非常大，而且天使来了就帮助耶稣了嘛，也没有什么好守望着的。那到底守望是守望什么啊？在今天我们要讲的克西马尼园的故事，耶稣祷告完，带着门徒唱完诗，到了门徒去了克西马尼园。我去过克西马尼哈，这是这个照片，我是2018年4月份去的啊。这个照片的效果不是很好，因为我是坐在这个阴影底下，后面阳光灿烂。我这个阴影呢，就是那个有一个教堂叫做万国教堂啊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建筑，是专门纪念克西马尼园的这么一个教堂啊。我就在那个阴影底下，后面就是克西马尼园。克西马尼园里面呢，有八棵几个人都抱不过的那个一个很大的橄榄树哈，也有一些小一点的橄榄树。那个地方是现在不让人进去了，就是封闭，可以在外面看。克西马尼园呢，在那个橄榄山的这个坡上哈，橄榄山说是一座山呢，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斜坡这样子。它就在这个坡上，这个山坡一直到底了，就是那条叫做吉伦溪。然后到底的话又上去了哈，这个坡又上去，就是那个有一个门就叫做东门，这个门现在已经封住了，被石头封住了。那个门就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个门哈，那个穆斯林就把这个门用石头给封住，因为他说圣经里门的主要从这个门回来，我把它封住你就回不来哈，所以现在那门是封住的。啊，这里一个坡，这里一个坡，下面就是那条所谓的吉伦溪，实际上呢，就是一个这么交界的地方，常年都没有水啊，只有下大雨的时候才有一些水哈、啊。我去的时候也没有水，所以我看见的这个，我就看见克西马尼，啊，我就觉得心里面很感动，想起当初耶稣就在这里发生了很多的故事，有很多的教训。那我们来看哈，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，克西马尼就是榨油的意思，就橄榄油榨出来哈。门徒对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坐在这里等我祷告。他说你等我祷告。那耶稣其实带了11个门徒去，然后对他们说，你坐在这里，我就去祷告。那大家思考一下哈，门徒这个时候他应该做些什么呢？啊，他就是要是让我们啊，你让我等，那正好啊，我就玩手机了啊，我就看手机。现代人的做法，当时没有手机，门徒应该干些什么？不要忘了哈，就是27节的时候，就是前几节的时候，耶稣才对他们说哇，这个刚才我们一起念过的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跌倒了，因为经上说，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耶稣已经警告过他们，今天有大事情要发生，而且这个大事情发生了，还不光是今天才告诉他，一直以来就已经告诉他了。自从那个在凯撒利亚腓立比，耶稣问那个门徒，你说我是谁？彼得说，你是神的儿子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耶稣就觉得门徒毕业了，于是 就一直就想往耶路撒冷去，而且在路上他就告诉他，我要上十字架了。这个时候门徒就已经知道了今天有大事情又发生，所以当耶稣说你在这里等，那门徒实际上是应该祷告的，但是耶稣没有明说，但是耶稣对他们其实是有这个期盼，要是我们也应该在这个时候祷告。于是呢，就带着雅各、彼得还有约翰同去，十一个人挑三个进去啊，另外八个在门口。这三个人呢，是耶稣的核心同工啊，因为耶稣给他们的训练呢是特别的多。曾经在雅鲁的女儿死了，耶稣去使她复活，那个过程只有这三个人去，耶稣就带着三个去看见雅鲁的女儿复活。而且在那个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也是这三个门徒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在荣光当中跟耶稣说话，所以他们是核心的同工，耶稣把他们带进去是有对他们有特别的期望，而且有要求啊。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就是圣经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我们在座的长老、执事、小组长、主日学老师、团契负责人啊，或者是曾经是这些职务的人，都在这个范畴底下。耶稣把这三个门徒带进去要他们做些什么的时候，耶稣对他们有特别的要求。所以我们在教会做领导，当领导职务的教导的这些人，团契负责人、小组长，是有特别的，耶稣对我们有特别的要求，因为这些人他经历的多，他学习神的话语也多，他明白神的话语也多，那自然他就要跟别人不一样。那么就是啊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啊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。惊恐起来是惊恐什么？耶稣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不行了哈。他不是哈，耶稣他实际上他既有灵里面的软弱，也有肉体里面的软弱哈。耶稣他实际上他是知道这个后果的，上十字架啊，这个钉穿过来啊，而且呢就是啊要被人家，等会要被人家鞭打啊，被人家羞辱，这些他都知道啊。他肉体有软弱，因为他还是一个人嘛，他虽然是个神，但是他这个时候是取了人的形状，他也具有人的软弱。那这个时候呢啊，使我想起一件事，就是说我当时刚信主的时候啊，我就来到美国啊，看见那基督徒有非常勇美啊，非常的啊平安啊，非常的有勇气啊，我十分的羡慕。我当时就以为我只要信了主，受了洗，读一下经文，读一下圣经啊，去教会，然后呢我就心如止水啊，我就什么都不害怕了，也什么都不怕了啊，无论经历什么风浪我都平平稳稳啊，无所惧怕。我很向往那种的境界啊，因为我们啊在国内啊，有些人修这个佛教的那些哈，他说据说哈，那些人可以修到一个地步，就是逃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啊，就什么都不怕了。我当时以为是这样，但是过了没多久，有一个长老啊，就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老，他有一次在这个啊分享的时候，他就分享他最近一段经历。就是他啊去体检，然后呢啊体检完了以后回来，这个医生就打电话找他啊，他没有接到啊，他心里面就有点慌了啊，是不是这个我的体检结果有问题啊，就赶紧打电话去问啊。他就分享了这么一个事情 啊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敬仰的长老到了那个境界，还是灵里面还有软弱啊。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和学习，就是我们的肉体软弱这不要紧啊，我们就算信了主，我们还是见到一些困难或者见到一些危难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害怕软弱，连主耶稣都是这样，所以这是正常的哈。但是呢，这里要讲的就是耶稣其实惊恐起来极其难过，主要的还不是肉体方面，主要是灵里面，他灵里面受的折磨比这个大得多。因为他知道，因为他知道了啊，这个他要在十字架上面，不要 interrupt 我好不好？小声一点啊！因为在十字架上面呢，他要啊跟神有一个的分离，就是暂时的分离。因为呢，他上了十字架，他要背负全人类的罪。然后呢，这个灵里面呢跟父神有一个分离，而他从来就没有跟父神分离过，所以他灵里面是有这个软弱。好，于是呢就对他们说了哈，啊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警醒等候啊。就是说他对他们说心里正十分忧伤哈。这里讲的是什么呢？耶稣还记得吗？他叫三个门徒去，他没有叫全部人去，他只叫他三个去。他特别的有一个对他们有一个要求的啊，就是现在他就说的了啊，我心里面很忧伤啊，我几乎要死，你在这里精心等候。你看哈，他觉得这三个人已经受了很多的训练，也经历了很多，灵里面是啊，足够的刚强，能够承受这种事情的。然后呢，他就说对他们有这样的要求啊。那我之前在教会里面也讲过啊，我们啊跟弟兄姐妹沟通有一个原则，就叫做垃圾往上倒，恩典往下流。就是说，我们对于那些我们自己有一些负面，就是很难过啊，不容易 handle 的情形的话，我们找那些啊属灵的长者啊去跟他们讲哈。然后呢，我们恩典往下流，就是说我们啊把我们就是对于属灵比我们厚一点的，需要被造就的，我们多一点来鼓励他。这个是一方面哈，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不 open 了啊。这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他就说这三个核心 门徒是这三个核心同工，是他们耶稣特别倚仗的，希望他们能够给他啊一些支持哈。他就说，就跟他们讲了哈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那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呢？啊，我讲到祷告会哈，我发现我们祷告会的时候，我们跟人祷告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事情我们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，就是我跟人家祷告的时候呢，我总是问你有些什么跟我分享啊。很多情况下，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啊，没有，或者有的话了啊，为教会祷告，为世界和平祷告啊，这很好啊。啊，稍微好一些的呢，就说，哎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那个朋友得了癌症，啊，我为他祷告好不好？也很好。但是这里需要的就是，我想问的是，你有什么要我替你祷告？当你说没有的时候，那是不是你就是在神面前一无所求啊？还是说，啊，你不信任我，啊，是吧？就是不知不觉间，我们人跟人的距离就拉开了。本来祷告一起祷告，我知道你的需要，你知道我的需要，我替你祷告，你替我祷告，这关系就建立起来。而且在灵里面的那种沟通，一开始那个祷告的果效 就能达到。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要注意的哈。这个希望以后我们祷告会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一些东西可以让人家祷告，不一定你要你很私隐的那部分，你不想让人家知道，那不一定要你说你最私隐的部分。有一些事情，比如说，哎呀，我要去休斯顿看我的孩子，那像这种可以吧，是吧？或者说啊，我有个 project 很难啊，老板催得很紧啊，我就是很困难啊，这个也不要紧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可以应该拿出来祷告哈、啊。这个我们在灵里面要彼此的扶持，这是祷告会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这个大家以后希望这方面注意一点。那还有又让我想起，就是啊，跟这个类似的，我们的关怀团队去关怀人啊，哎呀，我去探访你好不好？有这样的回答哦，哎呀，不需要啦，你已经很忙啦，啊，把你的时间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就好了。那听起来很好啊，无懈可击，是不是？但是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就把人家？就说啊，实际上就这个关系就没有建立。探访不一定就说啊，我能探访你啊，如何如何，实际上也是建立关系，彼此了解的一个哈、啊。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有一个上升的空间。我听说哈、啊，我听说有人向我反映，就说哎呀，有人说教会我们教会缺乏吸引力。那好，我想对有这样的看见的人，我想问他一句话，是教会缺乏吸引力，那你有没有去关心别人呢？或者别人去关心你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被人家关心呢？啊，假如我们都是在教会来，都是这种，哎呀，我都是很高大上，我也没有什么需要，那我们就是一个，啊，就来到这里是一个君子，但是呢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那教会当然也就没有吸引力了。耶稣这里他就跟门徒说，我甚是忧伤，我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他就稍往前去，俯伏在地说，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倘若可行，耶稣实际上啊，他心里面他有一种软弱，他有一种期盼，他希望哈、啊，他觉得神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方法啊，既能够达到拯救全人类的目的哈、啊，洗清人类罪的目的，也不必这么猛烈的方法啊，这么就是激烈的方法啊，要上十字架啊，要用这种方法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？不经过这个又能够达到目的了？好，所以这就是倘若可行的说法哈。但是他马上说，父啊，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后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从你的意思，你不要求我的意思哈。他这种顺服马上就出来了哈，就是说假如不行，那你就按你的意思，你不要从我的意思，但我个人的希望，我希望假如有没有其他的可能。但是父神的回答啊，就是说没有啊，就是没有其他的可能，耶稣上十字架是唯一的可能，是唯一的救赎的方法啊。但是他这里就是说从神的意思，这里给我们一个看见了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是说看见耶稣的那种软弱，而是我们这里学到的是那种他的那种信靠。他本身是肉体有软弱，但是他的那种顺服、那种信靠、那种愿意摆在神手里的这些啊，是我们要学习的。这里主要就是强调这个，不是强调他的软弱啊。好。耶稣回来了，见他们睡着，就对彼得说，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你不警醒片刻吗？大家看看哈，本来三个门徒是吧，他就只对西门说， 哎，一回来一看见，哎，三个睡了觉，他就对门只对彼得说：“你为什么睡觉？”啊，他为什么不对那两个说？有原因的，有原因的哈。我们因为啊，这里说一下片刻，英文就是 one hour 哈，就是说你不能警醒一小时嘛，也就是说他祷告了哈，应该有一个小时左右。他祷告了一个小时才回来，看见他们睡着了，就说西门啊，他就指着西门说，为什么指着西门说呢？那是因为有原因的，因为27节、29节那里啊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跌倒了。这个时候了，彼得就说啊，众人虽跌倒，我却不能，我总不能哈、啊。他在表忠心的时候，他声音最大啊，我就是。别人都跌倒了，我不会跌。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问他了， OK， 彼得，你说别人都跌倒，你不会，你看你睡着了吗？你就不能警醒片刻吗？他是这样子。然后他就说了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的心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，啊，这里的话呢，中文翻译的比较好。你要是看英文的话了，你都不知道他是对彼得说，还是对三个门徒说啊。但是要是看原文的话了，那个复数是在入了这个动词这里，是一个复数哈。他这里说的是对三个门徒说，你们三个人啊，都。要警醒祷告哈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因为你心里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这里我们看见哈，其实跟那个刚才说的是类似了。彼得说的时候，众门徒都这样说哈。彼得说：“我就算同你同死，我也总不能不认你。”众门徒都这样说，所以现在耶稣也对众门徒说：“啊，你们哈。”你们心里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了。啊，这里就给我们今天的要讲的一部分答案，我们就出来哈，就出来了。这里有两个动词，一个是警，一个就是 watch 了哈 ，watch and pray， 警醒还有祷告。警醒就是守望了。守望是什么？为了什么呢？守望就是为了免得进入试探呢、啊，免得就是被这个试探给抓住跌倒啊，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。另外一个就是啊，祷告，祷告是为了什么呢？祷告就是为了对付我们肉体的软弱，因为这里说了嘛，是吧？你心里固然愿意，但是你肉体。软弱了，所以肉体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祷告。祷告就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依靠神啊。所以这个的话呢，啊，我们要注意，就是两个动词给我们两个提醒：警醒就是为了防止进入迷惑，祷告就是我们要更多的依靠神。但是耶稣。这里好像说的都是为了门徒哈、啊，但是大家想想啊，上面那两节这里，耶稣去祷告之前就对门徒说，他就是啊，就你们在这里祷告，然后他就去啊，你们在这里 watch 啊，他就去祷告。祷告的时候他就问，倘若可行，问完这问神问这个哈、啊，倘若可行就把这杯撤去，然后他就回来看着门徒了，他是。他对门徒是有所期盼的，他期盼的什么？他期盼他 watch， 希望他们是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警醒祷告。他希望是这样子，但是回来他很可惜啊，他没看见啊，他让他门徒让他失望。我们常常也会让那些。属灵带领的那些人失望，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。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，我就是也 很常见的这种情况，就是啊，三天两头就不去啊，你去一次有几次没去啊，或者偶尔星期五去一次，平时也不去。那有一对夫妻呢，很关心我们啊，就是啊，给我们做好吃的啊，特别也关怀啦，帮助我们许多。但是呢，我就心里面就好像也不懂感恩，也不知道对方的期盼。啊，有一次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有一个床，还有一套床和床垫不要了哈，谁要？哎，我刚家里面刚好需要啊。”我说：“我要，赶紧就去哈。”啊，然后我还记得，我开了个 pickup 去，就去把那个床和床垫啊搬回家了，因为我家刚好需要。我永远都没有忘记，当这对夫妇帮我把床和床垫搬上这个pickup 的时候，那个太太看我的那个眼神，我终身难忘。那种的很无奈，也很期盼的那种的眼神，我看懂了。他实际上他没说出来，但是他心里面说：“你看，我关心你这么多，我鼓励你这么多，你平时叫你来你不来啊？你看有床你就来了。”很多年以后，我都想起他的眼神。他现在这对夫妇在新西兰那里牧会啊，成了牧师师母。我联系不上他，我很想联系上他，也谢谢他，也想告诉他你当初对我的爱和鼓励也没有白费，我也成长。你看耶稣在这里看见门徒，门徒没有祷告，没有祷告啊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耶稣又去祷告了哈，话还是跟先前一样啊。他们又睡着了，因为他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。他们睡着了。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的话，讲到这里的话，因为他们甚是忧愁，所以就睡着了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哈，忧愁又是睡着啊。我们大多数人忧愁是什么？哎呀，我很担心啊，我担心的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这是多数人的反应，是不是？很少人或者是没有人，就算有也是个别的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我很忧愁啊，所以我都一睡我就睡着了。”这不多哈，三个门徒都是这样，睡着了，忧愁睡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面对的其实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啊。撒旦往往会知道从哪一个角度切入，哪一个角度破坏性最强。教会也常常经历这种事情哈。有时候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撒旦就会在那个最软弱的角度切进来。假如我们不警醒祷告的话，引起的伤害是十分的巨大的。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啊，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现在仍然安睡吗？”第三次了，重要的事情说三次，耶稣祷告了三次，也三次来看门徒，同样的结果。这也其实彼得三次的不警醒，也导致他三次不认主。当然到了最后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里，主也三次给他机会啊，这都是有恩有因果关系的。然后耶稣就说：“够了。”这个够了，与其说是对门徒说你们三次都没有警醒，还不如说耶稣对自己说够了。他从神这里已经得到了答案，神说你要上十字架，够了。实际上耶稣最困难的时候啊，不是上十字架啊，上十字架有人说啊，上十字架很痛苦是吧，很羞辱，这些都对， 但是耶稣最困难的时候是在客西马尼园，因为他经历的那些属灵的征战，他的那些最痛苦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客西马尼园。到了这里他就说够了，他已经到这里就已经成了定局了，他已经决定想好了上十字架了。好，我讲回那个锡兵哈，那个锡兵就被人家从鱼肚子里拿出来，然后又摆回在那个架子上哈。这个时候了，那个主人呢，可能看见他脏兮兮的，从鱼肚里出来又腥啊，不好，一股腥味不好闻，而且又缺了一条腿，而且已经有24个完整的锡兵了，也不缺这一个了。于是那个主人就拿起来，就往火里炉里面一扔。那他就在这个火炉里面呢，就感受到一股热气啊，他要就是准备融化了。这个时候了，一股风吹来，就把那个跳舞的这个纸的那个姑娘也吹进来了。那个姑娘也爱他，就愿意跟他一起葬身火海。那这个时候这个锡兵还是保持着那个姿态，还是拿着枪，眼睛看着前方，保持着一个警戒，一个守望的姿态。我们基督徒到底守望什么？我们守望些什么？那这里我就要把答案告诉大家了。我们守望的，实际上门徒应该看得见耶稣，他从软弱到刚强，那种幸福，那种就是信靠，那种依赖，把一切结果交给神，那种顺服的那种的心态。我们基督徒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其实就是这么一条道路。我们从软弱到刚强，我们从肉体里面的某种的不顺服变成我们完全的顺服，然后到了最后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我们中国的故事，那个叫做火凤凰的故事，是吧？大家都知道，那个凤凰据说每500年它就要飞到那个火里面去，然后把它的那个羽毛啊，那个一根一根都全部都烧干净，然后把那个全部烧完的时候，它从火里面飞出来的时候，它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们基督徒的守望其实就是我们要看见主耶稣他如何来摆上，如何顺服，然后我们跟随他，然后我们祷告，不但是守望，祷告十分的重要。我们教会守望祷告方面十分的缺失，做得不好。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事情，教会很多的事情，一件小事情就会发展成一件大事情，或者有一些事情本来看着看着好事情就来了，哎，忽然间一个意外的什么原因就没了。各种各样的事情是很多哈，就是灵里面我们需要彼此的守望祷告。而且我们守望的时候，我们不但是为了对方，也为我们自己，也为我们整个教会，我们一起来守望的时候了，可以有这样的效果哈，就是刚才说的，我们就能够避免坠入到迷惑里面去。当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看见他如何的顺服，而我们学习他放下我们自己，教会很多事工，是吧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见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，这十分好。但是当意见看见做法不一样的时候，能不能因为神的缘故，我放下我自己，我把神的合一放在第一？因为只有这样的话，作为一个教会， 才有最强的力量。我们能不能这样做？当我们不能够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堕入了迷惑。所以耶稣为什么三次对他说，你要守望，你要守望，守望什么？守望他表演给门徒看，他祷告到一定程度，实际上那个大雪点像汗水一样滴下来，他祷告到这样一个程度。我们作为一个教会，有没有这样守望祷告？假如没有，那这个教会就像一个四处都漏风的房子，到处都进风。但是假如我们守望祷告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漏洞堵起来啊！这是啊，对大家的一个提醒啊。教会的话呢，会在下个月我们在祷告会上面有一些的改进，从下个月开始。但是我们这个月还是为这个事情来祷告。我们记得门徒当时耶稣期盼门徒在客西马尼园那里，他说你们守望，结果门徒有没有啊？门徒没有，门徒睡着了。但是实际上门徒也有，因为我们看使徒行传还有以后门徒的作为，他们一生都在守望。我相信客西马尼园的故事提醒他们，虽然他们当时没有守望，但是到了后来他们一生都在守望。其实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基督徒也要守望，彼此的守望。我们就像当初的门徒在客西马尼园那样子，我们看着耶稣，我们彼此守望祷告，我们就不会坠入到迷惑里面去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学习了彼此的守望，让我们学习了守望的祷告。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对门徒有这样的教导啊，这个教导就是他在上十字架以前最后的教导了，而且他说了三次。何等重要的一个功课，我们应该学习。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面，求主保守我们有更多的守望的祷告。我们为这个教会守望，我们彼此守望，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灵里面的更新而守望。主，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，马上就要有一些祷告上面的改进或者推进，求主保守我们在祷告的这个事情上面，我们要做好。我们就像耶稣教导我们那样，我们来守望。我们就像门徒当初那样，我们守望在客西马尼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